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回来继续第六部分的学习。那这一大部分是从20到23课啊，我们将要学习分享怎么帮助受伤的人啊。那首先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怎么帮助这个有负面经历的孩子们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恐怖的时机、天灾人祸啊、家庭暴力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啊，会影响这些孩子啊。这影响呢，孩子从小受影响呢，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有的孩子这个真的成了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是在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家庭，往往都会出现这些事情啊，有负面经历啊。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呢都有过一个不寻常的经历啊，影响这些孩子的情绪，如果没有解决呢，恐怕会影响一辈子啊。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啊，胆小害怕啊，会黏着父母，他有他的原因。我们看到一些孩子，他容易愤怒、叛逆、好斗啊。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容易忧伤，对生活失去的兴趣。那对有些孩子，对别人死了自己还活着感到羞愧。这些不同的负面经历的孩子，有一些这个孩子到了学校去，那学校老师对着这几十个孩子，每个孩子的表现不一样，我们一般很难去理解很难去理解。那除了在这个私立的学校人比较少特别在西方一些教会学校，老师跟孩子跟家长的互动多才懂得。那作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将来总要发展的教会有自己的私立学校，他就说我们这个教会的会友的家里面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去关心我们关心的整个的是跟我们教会有关有联系的，我们懂得的事情发生的这些家庭的孩子那第二个影响就是身体会受到影响。当有负面经历的这些孩子身体受到影响讲话可能受到影响，会变得口吃或者失语因为这种表现会又引起别的孩子的嘲笑就加重的他这种心理压力，也会加重的这种病情第二个，因为焦虑，小孩因为焦虑他会失去的食欲有的可能变得暴饮暴食来摆脱这种痛苦。那失去的食欲呢，这孩子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那另外一个孩子他会表现什么其他地方的疾病，比如说头痛，有的这个胃痛或者说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由于这种受伤呢，免疫力降低，他容易患荨麻疹或者哮喘这些都跟一些负面经历有关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呢行为受到影响他这个有负面经历的以后回到年幼的时候，一些行为比如说尿床吸手指头了，那有一些孩子表现的爱哭，还会做噩梦，在这个睡梦中尖叫哭喊那有的孩子在找这个其他的办法来替代，比如说玩战争游戏可能会变得好斗容易发怒，还有一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在学校的表现很差那另外一个就走另外一个另外一种办法就酗酒或者吸毒被人家引诱，那酗酒吸毒来摆脱这个痛苦。 或者说陷入错误的性关系，啊，这是导致人去犯罪。那另外这些孩子呢，就去可能去冒险，啊，去当兵，来表现自己是勇敢的，啊，还有一些孩子走另外一个负面，就是容易要去伤害自己，比如说自己啊割腕呐，人家想怎么自杀等等，这种行为啊，那所以呢，我们出现啊这些情况啊，首先要帮助父母重整家庭啊，重新安排生活啊，那怎么样做呢？就是每天的活动要让小孩先知道啊，先知道越早越好，越多越好啊。其次呢，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做事啊，给他自信，鼓励他上学，跟小朋友玩，离开这个环境，在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去啊。那做父母的不要这个自己高高在上啊，大人说你大人，小孩要听大人，而应该要悉心的啊，耐心的听小孩诉说他的痛苦，单独的跟他交谈啊，这些有一些大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啊，不管你看那个有些表面看得挺好的家庭，父母都没有注意到啊，所以父母要告诉孩子环境的真相啊，要跟他一起商讨谈论这个计划。你看，那信主家庭的父母要在家里面每天有灵修啊，要鼓励孩子信靠神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孩子的问题啊，这些都要我们去做。那不光我们做，最要紧的时候要带领孩子什么？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看顾我们啊，在看顾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一直在守护着我们，看顾着他的儿女，他从不睡觉啊，不像人一样人会睡觉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一直在看顾我们，随时向他祈求，神能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啊，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啊，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时时刻看顾，处处看顾我们啊，他就像这个牧人在看顾我们的羊群一样啊。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啊，从我们信主开始读这一篇的时候，我们都会爱上诗篇二十三篇啊，一辈子爱上，因为他是神的话，因为他是啊，我们作为他草场上的羊，天天蒙恩，天天经历他，有他看顾我们的见证，始终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激励，神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永远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啊！神要我们信靠他，这是他的应许啊！我们要晓得时时刻刻的信靠他，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忧虑，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非常温柔的，是有耐心的啊，比我们的父母还要温柔，还要有耐心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鼓励，我们的信靠。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天上，在地上，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里面，他还抱着我们，一直在看顾我们啊。那不同时期的孩子他有不同的特殊需要，所以我们要认得啊，懂得啊，这些需要不光是要回顾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会什么要求，也要参考别人，所以观察自己的孩子，12岁到20岁的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子发生了伤害性啊事件以后，更需要跟朋友交谈啊，他不懂得怎么解决啊。那作为父母，我们需要 老师和学校了解发生情况啊，对医治的过程有所帮助，所以了解真情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呀。那这个时候孩子呢需要有人爱他们，首先要爱他们，真心的关心他们啊，他们也要为所犯的罪悔改，要明白认识神的饶恕啊。我们的家人需要别人的帮助和鼓励，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来重建这个关系啊，不是靠靠责备啊，什么表面上的处理，心灵的处理，心灵的需要，那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否则有的就是一辈子的阴影。那发生事以后，对孩子啊，这个有挑战，有帮助啊。那首先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啊，所以在生命记里面特别交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自己要记住，然后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时时刻刻这么做。就这里面提到，那无论在家里，在走路，在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那生动活泼的真道，不光光是用来说教，而是要谈论讨论，让大人理解，让小孩能够理解，记在心里，时时刻刻记住神的话语，记住神的应许，应用在生活中，应用在挑战中，应用在需要被帮助和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有神的话语在那里。因为唯独他是真理，唯独他能够打动人心，击中要害，像两刃的宝剑刺到我们的心里面那真正的痛处，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否则经常会出现像约伯的朋友，都是那么好的朋友，怎么来说不到，变成没用的医生，你白用药白说话啊，不光是没有帮助，反而有伤害啊。所以明白神的话语是非常要紧的啊。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每一个对象啊，特别是小孩子，我们的主特别的注意这个小孩子，特别关爱这个小孩子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去看看这个小孩子有多重要，你别整天大人讲的啊，我最不喜欢大人讲的，你小孩不懂的。等到我当大人的时候，我也开头以为会这样，后来读了主的话语，这小孩可不是一般的啊。小孩在小的时候脑袋空空的，他随时接受新的东西，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他一辈子。他那个时候脑袋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接受你，谁跟他接受都，谁跟他的爱都，他都懂的。你不要看小的不懂的。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刚刚有记忆的时候，很多事情他是记一辈子，等到大的时候脑袋瓜装多了，碰到再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就不在乎了啊，不在脑袋里面不存留了啊，再大的什么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小的时候很影响。所以记住我们主的话啊，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才真正懂得啊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个小孩子，接待小孩子就像接待主啊，像接待上帝一样啊。这话不是随便讲出来的，是只有那创造主完全理解人类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所以说主说，凡使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拇指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就说明说我们对小孩的伤害啊，你让一个小孩跌倒，你就误了他一辈子啊。所以主耶稣你说讲到你负的责任有多大，把你沉到深海，你不要再出现了，免得再去影响别人，因为你影响了一个孩子一辈子一条命。知道主说话的分量有多大，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今天在这里受感动讲这个话，我想起我的童年竟有这样的经历。你看，当大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在伤害别人我的亲人的时候，甚至是长辈在讲话啊，伤到我妈妈的时候，我都记住一辈子。小的时候我是讲怎么对我妈妈这样讲话，背后这样议论我妈妈，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但误解的是诬陷我妈，侮辱我妈妈。这几十年过去的，因为小孩子那时候脑袋空空的，就记住这个，刚刚开始记事情的时候，就是人到了老了，老年痴呆，但是童年的记忆还在。你说小孩重要不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看顾我们的小孩，常常因为对小孩的忽略，就影响他一辈子，我们以后想起来会遗憾的，这遗憾又很难去弥补。